无量界来不断的在造业，那个业力会起心心，你这个定控制住了，它暂时不起心心，那个定力一失掉了，控制不住了，马上就现心心啊。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啊，你看看佛告诉我们，生四禅天的人，生四空天的人，四禅四空天都是靠定力往生的。这个天的层次不一样，越往上去定功越深，也就是说它这个定的时间呢越长，最长的飞翔出天，他那个定力有8万大劫，8万大劫真的很长的数字啊。那么8万大劫到了，他的定力失掉，失掉之后啊，又要堕落下来，那个堕得很惨。大乘经上都讲的，一般都是堕到阿鼻地狱。为什么他造这么重的罪？他因为毁谤三宝，因为他自己不知道，以为升到四禅天、到四空天了，就已经证得大涅槃，不生不灭了。到了那个时候，他定失掉了，又要堕落了。于是他就怀疑了，十方诸佛所说的话是假的，不是真的，我已经证得大涅槃了，为什么我还要堕落？所以他就毁谤三宝，毁谤三宝的罪业堕阿鼻地狱。我们世间人常讲爬得高摔得重，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事实真相不可以不明了，明了之后啊，我们就不至于发生了误会，才能走出一条正道啊。这个四禅四空天是歧路啊，不是正道啊，路走错了。那我们晓得，这个真的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空即是有，有即是空，前面一段讲的有即是空，都是假象，空即是有，都是从自性当中变现出来的境界。凡夫不明此理，理不懂事实真相，是一无所知啊。于是他迷惑，迷惑还不要紧啊，特别固执自己的成见啊，因缘果报没看到，没有看到，不相信啊。你给他讲啊，你造罪业会堕地狱，地狱在哪里啊？你看见了？纵然我说我看见了，他还是不相信。你看见，我没有看见，他还是不相信。要他自己看见，他才相信；别人看见告诉他，他都不能接受，他不相信。这样的人没救了，这叫不悟因果，不相信因果报应。你给他讲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真的，你相信阿弥陀佛？因果报应是真的，你相信啊？遇到这样的人，这就是佛经上讲 一禅体没善根呢，讲不通啊。碰到这种人的一种法子啊，我们这个获长、哎、阿弥陀佛，你高兴怎么办，你是怎么办啊？我们帮不上忙啊，不但我帮不上忙，诸佛菩萨来也帮不上忙，你不相信吗？这些不相信因果报应的人取诸空相，这个空相是什么呢？认为人死了就死了，一切都没有，哪里有什么轮回呀、啊？哪里有什么报应，死了一切都完了啊！于是乎他这一生可以无所不为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这个是他堕落的原因。到以后他见到地狱了，见到轮回了，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那么由此可知，真正有佛缘的人，能够闻到佛法，能相信能接受，这佛在经上讲的，如果没有善根福德不行啊。要是相信净土，那是很深厚的善根福德，善根福德少了还不行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阿舍王子过去曾经供养400亿佛，那样的善根还不行啊，还是差了一切啊。过去僧中曾经供养400亿佛，不少了啊，这样的善根福德还不能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啊，不能发愿化身。那么我们自己想想，我们听到了真的相信真发愿，那你就应该自己恭喜自己了，你的善根福德超过阿舍王子很多啊。业从何起呢？这个几段呢都很重要。其余心之有念也，我们学佛的人大概都比较聪明一点啊，都有一点警觉心，这个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啊，一生是真的是懵懵懂懂啊，糊里糊涂啊。学佛的人啊，你看看不管他懂多少，哎呀，我业障很重啊，这想法子去消业障啊，他还知道消业障。那不管业障消得了消不了嘛，他总有个念头啊，要消业障啊。消业障心里晓得业障是什么。如果业障是什么都不晓得，你从哪里消起啊？先要认识业障，然后才有办法把它消除。这个地方说明白了，业障就是念头啊，善的念头就是善业，恶的念头就是恶业。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呢？都要搞清楚。如果不搞清楚啊，许许多多人呢，把恶业当作善业，不知道自己造恶业。佛法当中的标准，前面曾经说过一句，学己为人。这个念头啊，只为一切众生 得好处，而没有为自己，这个念头是善念，这是善念。如果起了一个念头啊，只为自己得利益了，没有想到一切众生，这个念头就是恶意。佛法的标准在此地。那我们起个念头，利益自己也利益众生，怎么样呢？这个念头是善恶交杂，不是纯善，也不是纯恶。那个果报要看将来哪一个力量强，先去受报。这个不定的，善念是一定得善果，恶念是一定要受恶报。这个善恶混杂不定的，要看后来的缘。那么由此可知，起心动念关系太大了。所以佛在大乘法里面教导我们呢，一心一意专念阿弥陀佛，一心一意专劝一切众生念阿弥陀佛，这个业是纯善呐。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个世间决定没有贪念，那你就一点恶业都没有了。在这个世间随缘度日就好，我的生活富裕，富裕是你前生修的财布施多吗？这一生的生活富裕，你就过富裕的生活。这个富裕不放在心上。如果这一生生活贫贱，日子过得很苦，生活条件很差，也不需要追求，也无需要改善，早一点求往生吧。你的心是定的，如果我的生活很清苦，看到别人过得很舒服，想跟人家比一比，想方法来改善自己生活，你们注意想想，他有没有意思离开六道轮回？没意思，还是留念六道轮回啊，因为他还想改善他的生活，他并不想往生极乐世界。这样的人求往生难，这是道理，不但佛教导，儒家也教我们了。素富贵就安于富贵，素贫贱呢安于贫贱，心都是安的。他心为什么安呢？道理明白了，事实真相明白了，所以他心很安定。他没有一切的欲望，没有一切的追求，安里面就有乐啊。我们中国谚语常说知足常乐，他很贫贱，贫贱是 他知足啊，他快乐啊。虽然是世间富贵人家，他不知足，不知足啊，他的日子过得很辛苦啊。啊，世间上什么人最苦最苦啊？不知足的人最苦。什么人最快乐？知足的人最快乐。我以前受戒的时候，啊，我那个德界和尚是道元老法师，跟我们讲了个故事，就是在江苏啊，好像是在常州这一带，啊，他们小时候做小和尚，亲眼看到的这桩事情，有一个要饭的。他的生活快乐啊，出去讨饭，每一天游山玩水呀，晚上随便找个破地方睡一下。他的儿子做生意发了大财，所以他的亲戚朋友都骂他：“你发这么大的财，你的父亲在外面讨饭，你晓不晓得？”他儿子没有面子。就派了好多人啊，到处去找，好不容易把这个父亲找回来了啊，找回来给他洗了澡，换了新衣服啊，在家里当老太爷供养。养了不到一个月，老先生偷偷的又跑掉了，又去讨饭去。结果人家问他干什么？快乐啊！啊，天天在家里好像关在监牢狱里头啊。我一天到晚游山玩水，多自在啊！那无忧无虑，心里没有牵挂，高人啊，真正的高人啊！啊，什么都没有，要吃饭的时候讨一餐饭吃啊，哪里都可以睡觉啊，身上一无所有，啊，游山玩水。又不怕强盗，又不怕什么都不怕，这多自在呀！就他那个生活叫快乐悠游啊，别人没有办法能体会到的啊。这个人是知足常乐，他是世间最快乐的人啊。什么在家里享福的老太爷不如他了，比他差远了。就我们要懂得啊，明理了，我们心就安了，什么都不求了，一切都随缘，随缘就自在啊，何必要打妄想呢？念于业，时时变异。念是造作，造作的结果就是一。我们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啊，真的这个念头刹那刹那在变化，有时候的变化非常之大。这个就是讲的妄想。为此同居之灵性，则从来不变不异，为一切法之本体。这个灵性就是真如本性。妄念千变万化，无量无边的变化，但是真如本性从来没变过。佛法的修学，佛菩萨对我们的教导，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要明心见性，要在无量无边变化里面去找一个不变的，把那个不变的东西找出来，一心不变呢， 这就是佛，就是菩萨。啊，就佛菩萨用的心，是用那个不变的心，啊，不异的心，他们用这个心。我们凡夫用的心呢，是一天到晚在变化的。啊，这个心是妄心的，不是真心，真心是不变的。啊，我们是用妄心。真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不但六道十法界是以真心变现出来的，诸佛菩萨的净土一真法界也是心性变现出来的，它是一切法的本体，有体必有用。所以妄心断尽，本体这个真性呢，完全现前了，现出来的就是佛的净土。啊，有体一定会有用，有用一定会现象。啊，所现的是一真法界，所现的是极乐世界。相虽幻有啊，而从来不断。啊，这个诸位要知道，相是决定不会断的。我们现在的妄想也不断，它会变，相会变不会断。啊，这个道理啊，你要懂。啊，它刹那刹那不住地在变，啊，从来没有断过。如果要断了，那真如本性不就断掉了？哪有这种道理？没这个道理。所以骨折的比喻啊，比得好。所以是以金作气，气息皆金。啊，就是我们用黄金，我们用黄金做个佛像。啊，佛像不喜欢了，我做一个观音菩萨像。你看，黄金还是那个，它并没有断呢，那像改了。啊，我把佛像融化了，再做一尊观音菩萨的像，像变了，性没变呐，精没变呐。啊，它精是一定有相的，啊，因为这个相刹那刹那在变，啊，因此我们这个起心动念的关系就太大了，啊。你日常生活当中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因为这个相都是幻有，啊，而且从来不断，所以不应着有啊，也不应着空，空有两边都不能执着，啊，所有的现象假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你不能执着有。但是那个相不断，假相不断，它千变万化，所以你也不能做空。啊，你做有错了，做空也错了。啊，这是佛教给我们空有两边都不执着，就对了。既知相有业转，业作于心的，这两句把道理说出来了，啊，真的是宇宙万有的道理。啊，这从大的上来说，如果从小的来讲呢，我们一个人一生的命，啊，你这一生是好命还是不好的命，这两句话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明白这两句话了，你就会主宰你自己的命运，可以改造你的命运。啊，改造命运不难啊。相是色相，色相我这个身体啊， 我的身体不好，我的身体多病。我的身体不够圆满，很多人想改，用什么方法改？到美容院里面去改，到外科手术整形里面去改，越改越糟糕啊！那个副作用太大了，改了以后啊，再出来看呢，真的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呀，太可怕了。他不懂道理呀，从心上改呀。你的心善，你的相貌就善良；心慈悲，相貌就圆满。从这个地方改呀，不需要找这些美容整形，用不着找他，他那是害死人啊。从心上去改。这个一定要想的，业作于心啊！衰老了，劳苦啊！连衰老都可以返老还童，可以能够回过来呀、只要你会改呀、你为什么会老呢？心老了，天天想，我老了。70了、80了、90了，老了，他一天到晚的想老，就老得很快了。如果你能够把老给忘掉了，你的念头啊，都是年轻人的念头，你马上就回过头了。身体都回过头了，身子也灵活了。这个是相啊，色相啊，要懂得从心想生，看你怎么个想法，它就怎么个变化，所以常常想佛，常常想菩萨，想上几年呢，相貌就变成佛菩萨，相随心转嘛，相貌会变的。会变成佛菩萨，变得很圆满，让人家看到你都欢喜你，都尊重你，他会变，就多想想好的呀，不要想坏的呀，多看看佛菩萨了，照佛菩萨那个模样啊，来造自己啊，塑造自己啊，这是聪明人，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要从心地上下功夫。实在讲啊，心是主宰，心很重要。在四相上，那只是小小的补助而已。四相上，你看现在上了年岁的人了。我看40-50岁的人，知道要注重身体，保养身体了，要进补，每一天要练气功，要去打拳，搞这些，锻炼身体。身体也未必好到哪里啊，不见得。我们学佛的人拜佛，拜佛对于锻炼身体非常好。但是也是辅助啊，真正主要的是练心，那才是真正重要啊。我在初学的时候，没有出家以前，做居士的时候，跟参云法师住茅棚，那么现在在这个台湾。高雄的圆亨寺的老和尚，普庙老和尚，跟我们一起住茅棚，我们那个时候就在一块，所以这个老和尚我们交情很深， 那个时候我每天早晨呢3点钟就起来每一天晚上9点钟睡觉3点钟起床，住在山上那个时候的山呢荒山没人住不像现在，现在是那个景观完全破坏早晨起来做早课，早课完了我要做早饭要烧早饭那禅云法师饮食很讲究的早晨要吃豆浆稀饭我们早晨起来要磨豆浆豆浆里面掺花生米我那个稀饭很香啊很好吃啊早晨自己做吧做完了以后把这个早饭煮好了还有一段空间拜佛我早晨拜300拜我拜的速度很快大概要一个小时多一点点拜300拜我中午拜200拜晚上拜300拜每一天规定是拜800拜佛我拜了5个半月那拜了10几万拜啊那么以后出家之后啊就教学就忙着讲经这些四项上修行的就很少而最近差不多20年来我就没有拜过佛了只有在讲经的时候在这个旁边拜3拜讲完了再拜3拜没有再拜了什么运动都没有我在美国讲经遇到中国的这个练功的人在旧金山讲经遇到这些人他们来听完之后我听众告诉我这个法师他们中国来的有功夫的人他们在底下说了你的功夫是高端的你是怎么练的问我怎么练我笑笑我什么也没有练怎么是高端的但是他说那高端的也应该有道理我们懂得我们练的是清净心我们是从根本上练的他练那个是在枝叶上练的不一样从心清净身清净一切病不生不会衰老心要紧你看看这个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讲一切皆是心在做主宰这个意思给我们重复了说了很多遍了那么这个地方就说得很有道理相由业转呢业作于心心要清净心要平等心要善良心要慈悲念念想一切众生呢把我忘掉了你要说老总得有个人去老了我老了我没有了谁老了呢所以佛菩萨为什么不老了因为他没有我嘛有我才会老没有我就不老了有我才会生病没有我病谁生你们哪一个人至于有我的那你们就要生病了如果我不要了没有了决定不会生病决定不会衰老 而且呢死也没有了，有我我才会死，我没有了谁死呢？所以生老病死通通没有了。金刚经上教给我们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然后你就问谁老谁病谁死啊，通通没有了，这才叫解脱，才叫得大自在。这只一念之因虽微，其关系却是极大。学人应于起心动念时观照用功，这也是真正修学重要的指导的原则。一念虽然呢微不足道，一般人没有重视念头啊，殊不知念头关系太大，它能改变你的身心，改变你的生活状况。这个道理，这个事实，只有佛菩萨看得非常清楚啊。所以会用功的人在哪里用功呢？在起心动念。宗门里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念头要转得快啊，念起不怕，起来马上就转掉啊，把自私的念头转成大公无私。把一些虚妄的念头统统转成阿弥陀佛啊，这样就好。所贵的转得快，这个就是转世成智啊。那么你就会用功了啊！会用功的人就是转念头，因知相即非相，生即非生啊。这两句完全讲的是事实真相。相为什么是非相呢？非相是空，相是有啊，有即是空啊。因为所有一切现象只不过是刹那九百生灭的相续而已，确确实实不可得啊！不要误认为啊有所得，你错了，一切法俱不可得。你要认清楚事实真相啊！生即非生，非生是无生，生就是无生，因为它那个速度太快了，一秒当中，一秒钟两个十万八千的生灭，我们这个念头来不及，你一个念头想到生了，早生早灭掉，早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定啊，要知道事实真相，知道事实真相啊，你才晓得佛讲的话有道理，佛说的对，空有两边不知处。一切法不放在心上，境界现前若无其事啊，心永远是平静的，永远是安乐的，如是空有上体啊，两边不住，一心六度万恨， 乃能利益一切众生。这个里面决定没有利益自己。一生的生活随缘度日，真正是幸福快乐无比。世间人之苦我们应该体会得到，苦的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苦的是这些。而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是一场空啊！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所以你想想，那个苦多冤枉。因此，佛在经上常讲，这一切众生可怜悯者，你真可怜啊！假如真的有苦，你吃苦，不能说是你可怜啊，那这个话说的就说太过分了。他根本没有苦啊，他在打妄想自找苦吃啊，他不苦啊，这是事实啊，哪来的苦啊？都是迷惑啊，都是把事实真相看错，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在这个里面的虚妄的去承受啊，这个才叫真正可怜。能够明白事实真相吗？这修六度万恨是利益众生啊，六度万恨对众生有什么利益？唤醒众生的迷惑。不但佛菩萨讲经说法是唤醒，佛菩萨在生活当中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是唤醒众生啊。所以视线在这个世间给一个众生，给一切众生做觉悟的榜样。释迦牟尼佛在生活当中，须菩提尊者觉悟看出来了，赞叹稀有世尊。佛表现什么稀有呢？到舍卫大臣托钵，坐衣持钵，这在平常人看，这有什么稀奇？一点不稀奇啊！会看的人懂得了，他自在，他快乐，他幸福啊！他的人生充满了真实的智慧啊！那怎么不行啊？我们这个世界，无论做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他不快乐，不幸福啊，他苦恼无边啊，那就不稀奇了啊。遇到个人真的幸福快乐，他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苦恼，他什么都没有，这才真稀奇啊。佛菩萨是现在世间表现的是这一套啊，所以会看的人看出来惊讶赞叹喜悦。这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啊，所以说到一心六度万恨，就是视现在世间他全部的生活活动啊。佛教的术语叫一心六度万恨，都是给众生做榜样啊，都是启发众生令众生觉悟啊。那也许我们要问，许许多多众生 看到他那个样子，没有啊。那也能得利益吗？能。觉悟哪有那么快 啊哪有一表演他就觉悟了？那不是普通人呐、啊。好像讲经，这两个小时讲的，你就开悟了，你就正果了。那不是普通人呐、啊，这叫熏习。佛菩萨不断的实现，生生世世的实现，慢慢的熏习，时间久了，这熏习啊，力量就产生了。我们中国古人，这个衣服啊有香气、啊，叫熏香。现在科技进步了，那个香水喷一喷，马上就下了，快得很啊。从前这个熏香啊，烧的这好香啊，衣服放在那边去熏的，大概要熏个两三天的时间，啊，这个衣服穿出去可以保持好几个小时，香气不散。啊，所以佛经上常讲熏习。啊，佛菩萨示现，虽然你天天给他接触，看到他没有开悟，但是你受到熏习。生生世世不断的熏习，总有一天，哎，你会觉悟啊。所以那个觉悟不是偶然的，可见的佛菩萨所示现的没有。